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6月5号，星期天，农历是5月初一啊。啊，在我们悉尼呢，现在下的那个狂风暴雨啊，这个，但是呢，那个今天呢也是接近啊，接近了那个下星期四呢是端午节。好，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节气当中呢多多的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您好。
你好。
师傅请帮同修问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和她老公一起把旧婚纱照换下来，然后拍新的婚纱照挂上去后还发出金光。同修想问是否跟她的老公的恶缘全部化解了。
化解了至少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还没有全部化解。
这样同修还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再化解呢？
同修经过怎样的方式化解？已经怎么样化解了？那继续怎么样化解？听不懂啊？
继续念经就对了，对吗？
对呀、人家你吃药吃了把病吃好了，你说继续怎么样啊？继续不吃药吗？
感恩师父开始。还有一个就是同修帮同修解梦。同修梦见天降诏书，诏书上就出现一行一行的黑字往下写，然后同修就看到了皇帝颁了一个状元帽给斗战胜佛。请问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就给你看见了呀。就是说斗战胜佛不但他是能打磨，他还能帮助我们人间啊，就是消除很多的业债啊。状元帽实际上就是说明他在文笔在跟人间的沟通当中，他也是很好的，非常优秀的。
因为斗战胜佛他拿了那个帽子戴上去的时候，他是身穿黄色金甲，然后就很开心。
对。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学佛的人比较容易受现世报呢？
受学佛的人比较受现世报，你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呢是这样的，因为学佛的人马上能感应到现报。因为现报能够提醒你不要再犯大错误。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学做医生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感受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啊？如果你不是医生的话，你可能一点小毛病不当回事，一点小毛病不当回事，最后哪一天一下子大毛病你就死了，对不对啊？
对，
好了。
这样子，我们学佛人，因为通过学佛了，我们可能有梦境啊，一些菩萨给的一些感应跟指示，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梦境来忏悔跟念经超度我们的冤亲债主。
情愿小的都是要现报报掉，因为你带到来生来世，你这个受的恶报更大。而且你小的业报不报掉，你接下来你做其他很多的善业，你就很难圆满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是这个概念。
谢谢师父开示。还有一个梦境，就是同修他梦见走进一个庙，后来发现那里不对，怪怪的，然后他就想出去，突然间庙里的人发现他，就开始追他。把他抓住了，就直接咬他的肉。他当时想叫菩萨都来不及，那种恐惧感真的太真实太可怕了。请问一般发这样的噩梦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你现在看到了吧，庙里并不是 他并不是说这个庙，因为这个庙是这样，因为在末法时期啊，因为并不是说法师不好，庙里有很多的业障，明白吗？有很多的不好的灵性啊，所以这些不能解决掉，那么普通的人去了之后呢，就会沾染到很多的业障，所以要怎么样来化解啊？一个是念小房子，第二要增加自己的大悲咒的力量。这个非常恐怖的，因为如果你某一个地方不如理如法啊，你可能就会受到他的害。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你说很多哥伦比亚啊，他们连政府都一起参与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啊，你想想看，哥伦比亚那个地方最大的就是啊很多的毒品问题。很多的官员也参与，你想想看，这个最后你去啊参与任何事情，你都可能受到伤害。所以我们现在学佛要用自己的本性和良心来辨别你到底现在修行修的对不对，而不是依止什么某一个人。所以佛法界讲叫依法不依人，听得懂吗？依佛法来对照自己修行修得正不正，而不是说依照某一个人说什么，听得懂了吗？啊，
对
啊，如果师父今天讲的不是佛法，那你们根本用不着跟着师父学的。师父今天讲的都是佛法、佛理、正言、正法，对不对啊？那你们当然跟着师父学，这个就叫依法不依人嘛，对不对啊？啊，
对，
这个人名气再响没有用的，最主要问题是看他讲的对不对啊。啊，
对，
好了，
这是真的
啊，
师傅，感恩师傅的开示。因为我过去也走了很多庙，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去庙里找通灵人。通灵一般上那里庙里的人都会说，庙里是最多灵性的地方，他们自己本身都知道。
就是啊，
因为他们点香的时候是公开的嘛，就是一个大炉供，不管是什么。什么灵性来，他们都是这样供，所以他们说庙里是最多灵性的地方。
那当然，我问你，医院里当然是病人最多的地方了，
因为他们都要吃饭，对吧？
啊，你说庙里，你当然灵性最多了，这还不懂啊？
嗯，他们是来吃，他们是告诉我们说他灵性都会来吃他的香，吃他的油这样子的意思。
哎，不要去多听啦，有的人知法犯法也很多。
明白。
嗯。
我现在念经了，就很少过去，就没有再去了。
好的还是可以去，觉得不如理不如法，一定不能去，对不对啊？
明白。感恩师父开示。
嗯。讲完了，好了。还有啦，
请问师傅一下，请问小房子会不会贬值呢？如果好像我们念的自存小房子收了10年、20年，
不
会吗？
不会。
哦，不会。
小房子就是你本身念的不好，就是贬值了。
哦。
你念的好的话，当然永远不会贬值了，对不对啊？
明白。然后师傅那天星期五不是讲到一半就断线吗？然后。那天讲完电话过后，我男朋友当天就生病了，生病生到今天。
你看，
嗯，
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只要有不相信，只要嘴巴乱讲话，一定会有现报，听得懂吗？
对，
啊，
对，他每次，因为他反对我念经嘛。
我早就跟你说了，有的苦了他，我跟你说，所以有些事情我就是跟你们说，尽量要找，就是找佛友。尽量要谈恋爱啊，什么不要去给自己找麻烦，因为境界不一样，到最后结果不一样，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好了。
对，感恩师父，师父的开示。好的。哦，对，还有一个问题，帮同修问的，同修想问，就是如果通过供花过后人会变美，是否这样也会导致有情债呢？
啊，不会的，不会。 供花之后，那是菩萨给你的加持。嗯。
嗯。
明白。
那个是庄严相对吗？
对啊，这种美不是一种艳美啊。嗯。
嗯。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谢谢师父。师父还有一个梦境，就是如果同修梦见嘛，他上了另外一个同修的车子，那辆车子有问题，同修就帮他架去修理的时候，然后车子的刹车器坏了，就是刹不住那个车子。然后就一直心里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刹车器突然间就慢慢缓下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吗？
没有什么原因，刹车器刹不住，这个事情不好，失控，正在做的某一件事情失控，后来求菩萨好一点，就是这样。嗯，
应该也是菩萨慈悲，明白了。
好啦。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你辛苦，你好好照顾身体。
啊，再见。
感恩，感恩你，拜拜。
喂，你好。喂。喂。
喂。
喂，你好。
Hello。
啊，讲吧。
Hello， 师父啊。
啊。
Hello， 师父，对不起啊。
啊。
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师父。星期五凌晨三点多，我妈妈梦见那位女儿，就是女儿跳楼的师兄，然后我妈妈和那位师兄在一个很旧的屋子里面，从门口看出去，我妈妈就看见怎么她的女儿的棺木从地面露出四分之一，外面大太阳也非常亮，反而我妈妈的屋子里显得比较暗，然后我妈妈还闻到一股臭尸味，告诉了那位师兄说，棺木有点裂开了。现实里新加坡因为地方小，不够地土葬，所以亡人都是火化的。过后那位师兄便跑出去查了棺木，说是的有裂开，不过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说等师傅来了才问师傅。然后画面又换成另一个屋子的房间，这位师兄要求我妈妈让他把他女儿的棺木放在这个房间里，我妈妈就感觉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我妈妈以前小时候住过的房的屋子。过后我妈妈又看见棺木、亡人的照片、蜡烛还有祭品的。就像过去人们把亡人棺木放在家里让人祭拜那样子。然后我妈妈告诉这位师兄说，好吧，就让他暂时把棺木放着等师傅来。不过我妈妈过后却要说要去那个房间拿回他就是我弟弟的衣服和床单枕头的，说不能让他和棺木一起睡在那个房间里。不过现实里那个房间是我妈妈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然后我弟弟都还没出世。过后我妈妈便试着走回去那个房间，我妈妈怎么走就走不回去，然后她还一直走，好像很多障碍，一关又一关。不过边上总是出现一个人，一个女的慢慢指引着我妈妈说，这里不能走，哪里不能下去，哪里都不能下去，要他走另一条路什么的。过后我妈妈半醒，知道自己在梦中被梦境困住了，所以用一半清醒的意志力把他自己从梦中叫醒。我妈妈后觉得惊心胆跳的，念了好多观世音菩萨圣号，继续睡着。请问师父，这个梦怎么解？
你讲了半天嘛，就两个字，悲业了呀。
悲业。
你妈妈跟你两个人提到悲业了呀。
哦、妈妈就是师傅稍等一下，你还是跟我妈妈说吧。
喂，师傅啊。
啊。
喂。
啊。
师傅您好。
你女儿讲了半天这个梦，就是你、
啊、
你跟你已经替人家悲业了呀。嗯。
哦。
啊。
像那个、
你就
不能
心思再花的太多了，不行了。
OK。然后他的女儿这样的话，没有关系到他女儿的事情啊。
关系到的女儿不好，还在下面，
还在下面，
很糟糕
啊。因为他有叫我帮他问一下这个梦境、然后这个位师兄他就说，因为他已经帮他女儿做了四个头七了，不过他每次做七的时候没有拿他的女儿的照片出来供过，这样
可以吗？他找法师、法师做的还是自己念的小房子啦？
自己，我们自己念的小，就是依那个心灵法门的那个。
他这个梦什么时候做的啦？刚刚你女儿讲的这个梦。
这个梦是我做的，就是在上个
什么时候？
星期五而已。
星期五，今天星期，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天，
好，那就三天是吧？就是说至少
三天
之前他还在下面，很糟糕的。
哦，三天前。他在下面，
不好。
然后他是说，因为他已经做了四个头七，他没有把他的女儿的照片拿出来供
过，这个、
可以吗？
这个不管的，
这个不管，不管的、
主要问题就是说小房子的质量和能、
哦、
能不能送上去的问题。
哦，可以，因为他现在也是很有点乱了、
有点乱也没关系、最主要问题，最主要问题自己要知道这些因果。他就是没办法救女儿呀，他当时放不下呀，他是太放不下了呀，
对，因为他家里也是好乱啊，因为他大的就是这个跳楼自杀的，就是有强迫症，
对啊，
强迫症，然后他的儿子，
他主要问题，他的还有一个女儿还跟他讲西方教呢，
对，第二的女儿就是每次就是陪着这个大的，因为他在帮他冲凉啊、洗澡啊这些啊，因为他有强迫症嘛。所以有可能这个女儿也是有被受到一点影响啊，
我告诉你，
所以她现在也是很可怜啊，我就觉得她很可怜哦。
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都可怜的。我们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我们孤身一人来的，死的时候也是孤身一人走的，没人会陪你一起走的，听得懂吗？
对。
所以自己要想开啊。
可以。师傅等一下
啊，喂，师傅啊，请您帮我解一个梦。我梦见我把我的红包包交给一位师兄，红包包里有经书、小房子和一些新的和我自己的佛珠与吊坠。我把红包包给这位师兄的理由就是要他把那些新的佛珠和吊坠结缘给那些需要的老妈妈。可是后来当这位师兄把红包包还给我时，我打看一看，发现这位师兄却把我最喜欢的佛珠和吊坠给别人，剩下的都是那些新的佛珠和吊坠。在梦里，我觉得把戴过的佛珠和吊坠给了别人是一件很不好的事，也因为那位师兄把我最喜欢的佛珠和吊坠别人走了，所以心里很难过。我就跑去找那位拿了我的佛珠和吊坠的人，可是却找不到他。我想请问师父，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吗？
东西丢失就是会心灵上有所失，就是没有依靠，所以必须要振作起来。像你妈妈再这样下去的话，她那个灵性会来找她的。
啊，那我妈妈要怎么办？
怎么办？我已经跟她刚刚讲了，她还不听啊，哭什么？
好的。
有什么好哭的？
没有这啊，好的。这个，然后所以这个梦说有没有，就是这个是我梦见的，就是。如果我把这位师兄把我最喜欢的佛珠和吊坠给了别人，这个会有什么意思吗？会
没
有
什么意思，这个不
没有什么意思啊。
大不会不会很大的意思，只是说某一件事情上的利益会发生一点冲突而已。好了，好的。
对不起，师傅。还有另一个师兄，他就是的梦，他梦见他打开一个饭盒，饭盒里有两个油灯。有油灯里的灯芯还点燃着，然后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心灯不灭，心灯不灭就是对某一件事情还有希望。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您要保重，
好，再见，
拜拜。
喂，你好。喂，你好。
Hello， 台长，你好，谢谢观音世音菩萨，谢谢卢台长。
你好。
台长，你可以帮我解一个梦吗？
讲吧。
那个是上个 上个月发的，但是我不知道已经过了吗？我是发梦有很多好像蚂蚁或者是虫子在我身上一直在爬出来，然后我就就说清脱掉裤子，然后帮他清理了一片一片的，就好像撕下来，那个是我知道是不好的，是血液还是有麻烦呢？
血液。
哦，是血液，但是已经发生了一个月之前了。
这还不懂啊？就是警告你啊，血液已经出问题了。
哦，说台长，我可以做什么？除了念经？
你赶紧要念礼佛。
要念礼佛，我每天念七遍。
啊，而且要放生。
我每个月才放生50条鱼，够不够啊？
嗯，差不多。你最主要问题。最主要问题你改成5遍吧，李佛。
啊，5遍够吗？
你要激活的，你小房子跟得上不啦？
哦，好吧好吧，这样我就念5遍。说财长，这样我需不需要去验血啊？
你应该验血的。
我应该验血。
看看哪个指标不正常。
好吧好吧。说了财长，你是说发梦是维持3个月？说我是上个月发这个梦，说还有2个月时间，是不是这样说啊？
一般的说就是说你身体不好啦，或者就是说像这个梦的灵验度是在3个月当中，要看你自己啦，像这种身体不好啦，血液有问题啦，这个化验一下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哦，谢谢台长，谢谢台长。啊，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你不是到每个国家去弘法吗？如果我们要跟着去的话，我们需要跟那个共修组联系，还是自己买一张机票去，然后订那些酒店啊，那些地方，还是共修组会帮忙我们呢？
亚洲的地方你们可以去跟跟了，太远的地方就不要去了。因为费用比较大，再说嘛。
哦，叫台长，日本呢？我知道你是月有去日本呢，但是我们可以
日本啊，日本啊，香港啊，台湾啊都可以，马来西亚呀，再加上新加坡啊都可以的。嗯。
哦，就是公司组会帮助我们吗？会帮助我们安排吗？
会。嗯。
哦，真的哦。
他们嘛就是一起去呀、啊。他们帮你一起订啊，订什么的。
哦，好好好，这样子我 OK， 好好，谢谢台长。
你要是自己不愿意跟公修组，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去的，没问题。
自己一个人
啊，你找几个人一起去也没关系的。
哦，说台长，好像日本是在10月，我们需要现在就跟他们说吗？还是太早了？
嗯，可以说。
哦，可以啊，好。
还有嘛，就是直接。找日本的公修组，叫日本公修组帮你订也可以。
哦，好，哦，谢谢台长，
好吧，
我会安排。
嗯，
谢谢你帮我解答问题。还有台长，你可以不可以感应到我念经怎么样啊？因为我每天走路念经，然后坐火车也念经，在公司工作也念经。
蛮好，
还可以吧？
蛮好。
哦，好，
好
谢谢台长，谢谢台长，祝你身体健康，谢谢观世音菩萨，再见，拜拜。
喂，你好。喂。
你好。
啊。
啊，给台长请安。
啊。
喂，能听清楚吗？
回音太大。
哎，你好，台长。
回音太大。
啊，你好。
啊，
现在能听清楚吗？
啊，可以讲吧。
我想台长开示一下哈。我前一段时间去英国，然后住在那边酒店里，然后就梦见，下午做梦，然后梦见有人拉我的那个魂魄，然后我当时在梦里就跟菩萨就是说意念上就说给这个请菩萨保佑，然后给这个要经者取21张，然后还是不行，然后27张到49张，然后就可以了，让我回来就开始念，然后直到昨天才念完49张，然后又做梦，然后梦见说好像还有一波，就是还有要经者来要， 然后我又许了21张，然后我又开始念，然后我明年就是33岁了，然后请台上看一下，我是不是有劫呢？
你100%的，你有这么多灵性来找你，你还不知道有劫啊？嗯，老姑娘，你们要知道，
那我应该怎么？
像你们到人间来都是很多都是欠人家债的，还债的，很多都是还情债。
嗯，
像你们现在这些小女孩都是还情债，所以有时候自己赶快要给人家多念小房子，平时都要念，念了要储存。我告诉你，拿不出小房子，他就要你的命，他要你的魂。
哎，我知道。
听得懂吗？你看可怕不可怕？
嗯。
这灵性来
的
时候，
是的，是的，
他就这么来的，他不客气的，明白了吗？
嗯嗯。
还有的人上辈子欠了人家那种啊感情的债了，这辈子他就直接在梦中就是跟你做爱。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明白。
有一个我们的佛友的爸爸，每天来看他，就跟他做那些事情，他痛苦的不得了。你想想看好了，你们这些小孩子整天欠债，明白了吗？
那台长，嗯，明白了，谢谢台长。那台长，我想问一下，那我现在要许这个愿，就是21张，21张，就是这么念呗，就是。
你就许呀。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消除我身上的业障，我许21张小房子，好好念，念完了再许21张。
嗯，好好。然后那我需要放鱼放生放多少呢？
放鱼嘛，尽你的自己的经济能力，每个月放一次。
哎，没问题。
啊，经济，
没问题的，没问题。
经济没问题嘛，放个50条、100条都可以啊。嗯。
好好好。非常感激。
嗯，
然后那我应该就是我许大愿的话，就是说现在是吃全素，然后以后度人，是否能可以许这个愿，就是说这辈子不结婚，然后一个人修行？
嗯，可以啊。
我可以许这个愿吗？
但是你许了之后要遵守的。
嗯嗯，
你
如果，然后我就想，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有这个资格，然后请排长。
当然有资格啊！
我是否
有什么不资格？你自己想通了，
那就是，
想明白了，你不就这个总比那个法师这个要求还低一点了？你要是法师的话，
对对对，
人家遁入空门了，你连家都不能回了。他们完全是放下了，他们没有婚姻了，没有孩子，没有家庭。你现在至少还会有自己爸爸妈妈了，还有同修了，在一起了。
嗯，
还能在社会上买东西啦。
哎，
还能穿得比较随便啦。
嗯，
但是你们的心要跟法师一样，听得懂不啦？
啊，听懂了，台长开始的对。
嗯，
然后我就想，因为我对孩子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然后因为台长开始很多男女感情非常，这个业障非常重，然后来生生世世纠缠不断，然后我就想自己是否能可以开，就是许这个愿去这样去，
可以啊，
去这样做。
什么不可以了？当然可以了。
可以的哈。
啊，
我可以是吗？
啊。
然后我是84年所属的，我是可以取这个愿吗？太好了。
可以的。你要自己已经结过婚，你更知道婚姻的可怕。
哦，我还没有。
没有啊。
哦，我还没有，但是我看到，我没有，但是我看到身边这些人都不开心。
啊。
然后台长开示过这么多女孩子，然后生活都有这么多的烦恼，然后我就想着，那为什么我看到人家这么烦恼，我以后就要避免这些烦恼，然后我就说想看看。
像有些人嘛，像你如果是天上下来的话嘛，你肯定到时候就会有出家的意念了。过去叫出家，现在嘛，你们这样修行的话，接生字号就是等于在守戒律啊。听不懂啊？
啊，台长，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前几年我就想有出家这个想法。
啊，
然后
像你这种嘛，肯定
天
下来的。你再这么搞下去的话，在人间这个五欲六尘沾染下去，你像什么样子啊？你说一个女人哪像个女人啊？
对对对。
你看看像现在的人，现在的人就像畜生一样活着，你看见没看见？
嗯。
你看，整天在情感上搞来搞去，你看。你看看哪个动物
出不了轮回，
哪个动物是穿衣服的？
嗯，
你告诉我啊，只有人是穿衣服的。
嗯，对对对，
脏的嘞，什么臭要死的，这种精神脏了，
嗯，
肉体脏了。
忏悔，嗯，我们应该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忏悔。
啊。
然后台长，你开示一下哈，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那个飞机上工作，
嗯，
然后我吧， 现在那个工作就这个环境非常好，因为我可以在飞机上念经。
嗯。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身边的这些同事，
嗯，
他们总是有这些负能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睡不好吃不好，然后他们这个心情就不好。
对。
然后就会总是就是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然后我经常躲，但有的时候躲不了。
嗯。
然后我就说自己天天跟观世音菩萨加持，说把正能量的人然后带到我的身边。
嗯。
但是我总是有避免不了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
你度呀，
他们不开心
啊，他们不开心，你就、
嗯、
你就给他们看看书，跟他们讲啊，你这个度
人
不是病吗？啊，
我经常他们都是外国人
啊，外国人，
然后我尽量就是说，嗯，经常就是说跟他们开导一下，就是说、
嗯、
让他们更加乐观一些，更加就积极一些，然后告诉他们吃好饭睡好觉、嗯，但是总是避免不了有一些人还是这么这样说，然后我就说，哎，对不起，我要处，嗯，很多，然后我说怎么办呢？我应该
在飞机上呢，
适不适合？
有的人呢，就是、嗯、有的人呢还看人家有钱有名有利，心里还嫉妒还难受，
哎，
听得懂吗？
反正这个工作什么都有
啊。反正呢，第一、
嗯、
自己要把握好自己，才能救别人。你完全可以救他，
哎、
你也可以自己洁身自好，都可以。你做一段时间嘛，
嗯、
你就下来嘛，就算了。
那我就是做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就是在家好好进修就行了。
啊，我觉得你只要一口饭一张床，不愁吃不愁穿，你自己过得快活、
哎、可以，
你什么都不能干啊、
哎、
为什么非要让自己去很难受的在人间活、哦、
okay,
人间开开心心也是一辈子、嗯、痛苦也是一辈子，很多人痛苦了一辈子，赚不到钱，最后不是也是痛苦的死去吗？很多人我索性赚不到什么钱、
嗯、
我就开开心心一辈子，吃的差一点用的差一点、
嗯、
怎么样啊，照样开开心心、
哦，我记得台长以前好像开始跟我说在家念经，然后不愁吃不愁穿，然后节俭一些，这是最有福报的了。
对呀、啊，就是啊，
嗯、
就跟出家人一样，有人供养啊。你如果能够在家里，
嗯、
只要有这个条件，能够自己有吃有穿的、
哎、
啊，这个这能够过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精神上非常愉快，
嗯、
对不对呀、啊？
嗯。
讲老实话，
对对对，
这个事情，像你这个小丫头嘛，我早就。听你声音就听得出来了，像你这种孩子们肯定上面下来的，能够有这种心的人们都是比较干净的、
嗯、
所以像你这种人不喜欢跟人家男人乱来的、嗯、你听得懂吗？
我其实是因为台长开示很多次，然后以前台长也经常说我，然后我自己就知道一定要好好学，然后其实是台长救的我、
嗯、
然后还有同修的帮忙，
嗯，
我自己其实自己做的不好，是因为台长的帮忙开示，然后我才学习好好去做的，
乖一点，
我现在有很多，
你记住了，这个世界、
哎、
这个世界靠别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终解决问题靠自己、
嗯、明白，
你明白了吗？你是个好孩子，就好好的啊，不要去贪就可以了。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就是注意贪出来的事情，明白吗？
嗯，台长，其实我做这个工作其实是想一开始是想是说想去经常飞澳洲或者是飞欧洲，然后参加台长法会，所以我才又回来干这个工作的。
啊、
然后现在嗯，因为你知道，就是说自己花销去参加台长这么多发挥其实也蛮大的，然后后来我想到在家待着还是不行，还是出来工作，然后想多参加台长法会，然后弘法这样、
嗯、
因为我在家也，
你如果年纪还小，是不是？你如果条件好，
33岁、明年33岁
啊、你如果要是条件还可以的话，允许的话嘛，你也可以跟着东南亚台长去法会的时候跑跑啦，平时多度度人啦，都可以，各种方式都可以的、
哦、
或者你就是如果年纪小的话、
哦、
读读书啊，留留学啊，也可以。其实你到了澳洲、你也不一定经常能够碰到台长了，他们来的人平时就是连跟着台长工作的孩子一天最多晚上见一次，你懂吗？
嗯、台长忙
啊，就是平时都不理他们的、
嗯、
忙的嘞、
嗯、
他们忙他们的，我忙我的、明白吗？
您睡觉都不够
你好好的自己把自己精神调节好，小丫头，你要自己做人要有信心，要心中要有一个最 可靠的、可能依靠的人，那是谁啊？就是观世音菩萨。你永远要想到，哎，永远要想到有一个师父还不错啊，可以帮助我。
嗯、
有一个观世音菩萨永远都指导着我，我所以什么都不怕。台长都是这样，明白了吗？
因为我在这边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就会想到，我有观世音菩萨在我身边，
对，
然后我就不孤单。
嗯，不要孤单了，有什么孤单了？你不是一个人，
嗯、
从到这个世界来，谁陪你一起过来的啦？你不一个人啊？一个人出来连爸爸妈妈是谁都不知道，投在咱们家都不知道，走的时候谁陪你一起走啊？还不是你一个人啊？什么孤单啊？孤单了，没什么孤单的，只要融化在佛。佛海里边，你永远就是不孤单的，听得懂吗？
台长开始的对，那我想台长，那就是问一下台长哈、啊，就是说，这个工作我应该就是您建议我能工作几年的？哎呀，就是说回家再。
我觉得你自己觉得不想干了，你就不要干了。你现在还能干，你就干；你如果不想干了，你在家里要静得下来，而且要有，而且要跟公修。组的一些好的佛友交朋友，跟他们一起，那你就法喜充满了。你也不能说回到家里自闭门自己自修啊，你这样的话压力比较大，因为你当然你可以听台长的录音啊，你也会挺开心的，但是还是要有人跟你聊聊啊，讲讲啊，或者参加一些义工啊、社会活动啊，不能离开的。大家几个人在一起都会很开心的，听得懂了吗？
明白。那请问台长哈，那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就因为在国内的话，现在还没有就正式台长开光过的观音堂，那我就一直说想去国外某一个有观音堂的国家，然后在那边，然后可以经常去做义工，然后可以在那边和同学们一起。
你到香港地区去好了，香港地区不是
香港地区
啊？你买张，
就是说我也
买张机票不就过去了？香港地区观音堂很大的。
那我以后就是在香港可以找工作吗？
可以啊，你什么不能找啊？
那我应该适合做什么工作呢？因为我只干过这，就是空乘这一个工作，
你就自己干干，
其他没做过。
你就自己干干好了。你空姐嘛，你长得好看嘛，你自己服务笑嘻嘻嘛，你就自己就这样嘛就好了，你就自己多多努力嘛，像这种东西嘛。你看吧，先去好好修心，也不是急于找工作，对不对呀、
啊？
看看
啊，
经常去了嘛，熟了嘛，
这是第二个
啊，熟了嘛就可以了嘛，熟了嘛，看看以后再慢慢熟悉，好了吧？
其实我工作倒是无所谓，但是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个观音堂，然后我可以经常去做义工，然后多做功德，多和同学们互相学习精进。
你可以的，你可以去啊，你可以。像他们有些地方，慢慢的你反正到了香港法会上，你会认识很多人，那么再说了，好吧？
我这个月7月份我就准备去了，我这个假期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就打算这次7月份才想参加台长的法会。
好啦，小丫头，好好努力吧。
好，非常非常感恩台长，
乖
一
点，一
定好好去做
好。
好，
再见，再见。
台长再见，注意身体，好休息。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师傅吗？
啊。
喂，你好，喂，师傅好。
啊，讲吧。
喂，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师傅，师傅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师傅等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经常梦到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一个小男孩，他梦到就是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就他们的莲花都有一个保护神兽，就是每一只神兽都有观世音菩萨按照每个人的特性精心挑选的。比如说有的人是金丝雀，有的人是孔雀，然后还有是兔子什么的。请问师傅这个是真的吗？
真的。
哦，那师傅开示一下吧。
有什么好开始的？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
每一个人在人间，你是不是都有一个保护你的人呢？有朋友不啦？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不啦？等到你难过哭诉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会不会有朋友会劝你啦？
嗯， 师傅，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就对应的像就是这种动物保护神兽，是每个人根据它的特性不一样，
对，
菩萨帮他选的吗？
对。
哦。
你想想看，
那有
你越大的当然越好了，龙好不啦？你看观音菩萨踩着龙来的，看见不啦？
哦，对，好像说是龙和凤凰是最高级别的。
啊，
那个，嗯。
对的，对的。
是吧？那是不是就是像小一点的，就是证明跟他们的莲花有关系吗？说这个，
当然了，你比方说啊，你比方说这个瑞兽啊，保护你的，对不对？大象，对不对啊？啊，
嗯，
啊，就是这样，啊，有龙，有大象，啊啊，有蛇，有的护法神用蛇的，对不对啊？
嗯，
啊，都有，
嗯，
有的嘛，有的嘛就花呀，花仙子嘛也是花呀。
哦，
它也是一种神兽呀，听不懂啊？嗯。
哦，这都是一种神兽保护我们的莲花。
对呀，啊，小白龙马，
哦，
对不对呀？
哦，
都有的，
哦，
嗯。
哦，知道了，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啊，还请问师傅，就是莲花掉到哪一层天才算是彻底掉下来？就是如果说从六道以外下来了，是不是就算彻底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只要离开，
只要不在，
只要离开四圣道就没了。
哦，就只要不在六道就已经掉下来了，
啊，已经掉下来了，哎，因为它这个莲花，嗯，这个莲花一般的只长在天上的呀，嗯，就是，
哦，那是个如嗯，
脱离了四圣道，它在四圣道里边的。如果你脱离四圣道，你当然菩萨可以踩着莲花到天道去，对不对啊？可以到人道来，
嗯，
但是问题，这个莲花你已经掉下来了，就说明已经根本没有失控了，那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化掉了，就像分解掉了，明白吗？
哦，明白。那师傅，就比如说在无色界天和色界天这样比较高层次的天，如果再掉到这个地方，它再好好修的话，还能长回去吗？
一般的，我说的掉下来的基本上就没了。
哦。
你想想看，
嗯，
我问你一个问题，它不是自然掉下来的，它掉下来一定有它的原因的。他现在还没死，
嗯，
给他种在天上了，他稍微有点不好他就掉下来就没了。如果你今天，
嗯，
啊，是一个莲花，你已经人已经走掉了，你踩着这个莲花掉下来，你还有可能再拉回去，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师傅以前您开示过说莲花掉下来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那就是从最高的佛道菩萨道一直往四圣道下面就这样掉，一直掉到六道以外，他就彻底掉下来了。
对啦。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还有一个就是还是刚才那个小男孩，他梦到观世音菩萨让他转达，就是说现在地府在大批的收人，包括整个世界要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多念经，多度人。是不是2016年也是收人的一年啊？
你说收的多不啦？
嗯，对，最近周围很多朋友也是，嗯，也有很多生癌症的，父母生癌症的很多很多这样的。
现在不要讲其他了，一年每一天，每一天呐，啊，你知道一天全世界死多少人啊？
嗯。
一天呐，啊。
嗯。
啊，20几万。
是。嗯，所以我们大家就好好修，要多
做点功德。你说说看，20几万呢，
嗯？
20几万呢？你想想看。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嗯，
不要开玩笑。
嗯。感恩师傅。嗯，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请师傅开示一下无相和无为的区别和联系。
无相是什么？做什么事情不要着相呀？听不懂啊，
嗯，
你比方说你 请人家吃饭了，你着相了，哎呀我请过他吃饭他怎么对我还这样啊，叫着相了呀。
嗯，
对不对啊？无相，
嗯，
做什么好事不要留名叫无相。无相不施，
嗯，
就是不着相，什么事情做了就做，只等耕耘，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叫无相，对不对呀？
嗯。
啊，
嗯，
无为是什么？做了就像没做一样。我问你，你给你家里人做件事情，你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大，很伟大不啦？妈妈给孩子做了一辈子，他会觉得我为孩子付出这么多。无为啊，好像没做过一样的，应该做的就是这么做的，
嗯，
无为无相，
嗯，
听得懂了不啦？
嗯，听懂了，听懂了，感恩师父。师父是不是修得好的同修，他才会有专门的护法神保护他，还是只要一念经就会有护，就专门的护法神保护他？
头上三尺有神灵，
是那种就是专属，就是这个人他所专属的那种护法神，会。
对，就是说，每一个护法神，每一个头上，他管理的管你的级别和你自己啊，这个都不一样。比方说，你是一个啊，你是一个很高级别的菩萨到人间来的啊，你要是碰到什么事情，你一叫菩萨啊，你保佑啊，护法神马上就到。如果你今天刚刚修，上辈子是畜生道，那么这辈子你投人了。啊，对不对啊？
嗯。
啊，你投人了，那这辈子啊，那么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你一叫不灵，再一叫不灵，对不对啊？然后你要做坏事，他马上地府就有人管你了。
哦。
因为你的档次不一样，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你是一个小流氓，你一叫就是警察来。
嗯，
不会什么高级的首长来看你的。
哦，那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修为，他所这个级别不同级别的护法神保护他。
对啊。
那是每个护法神的法器是不是也不一样啊？是。
那当然了。
因为有的同修梦到过，就是每个同修他不同的那个护法神的那个法器都很神奇，就不一样。还有的是像那种飞镖一样的那种。
对，你看看四大金刚不就好了。
哦，是的，是的，我就梦到过，就是师父身边的保镖救我，然后用飞镖来救我。
啊，现在明白了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感恩师父。嗯，师父您说就是守住口业，成佛一半。那请问师父，就是说我们平时评论别人，是不是也是口业很重的一种啊？
那当然了。啊。
嗯，那我们就尽量无论别人做的好坏，我们都不去评论别人。对吧？尤其是
你除非要去救他，你可以讲；你不想去救他，你评论你就叫负能量。如果你今天要去救他，当面去跟他讲，你这个就叫正能量，就不叫犯口业，明白了吗？
哦，懂了，懂了，师父。
那如果师父今天要救人了，我不讲人家行吗？你说犯口业吗？不犯口业。如果师父今天不在他边上，对不对啊？啊，我骂他，我讲他。那就叫犯口业呀、
啊。哦，懂了，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就是，如果业障从50%到20%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想从20%再往下消就很难。那如果想从20%往下消的话，是不是首先要不到新业，其次的话是渡人就特别重要啊？
对呀、啊，你这小丫头还蛮学的还蛮好的呢。对的，你这个理解、这个理解完全正确的。听得懂吗？
那就是我们要经常多多度人，然后我们的业障就消得比较快。
对，你不造新业，你要业障，业障都不造了，你哪来的业障啊？对不对啊？你再造新业的话，你业障就业去不掉。你今天不跟银行借钱了，你不断的在还钱，是不是越来越少啊？
嗯。
你如果今天一边还钱，一边在借钱，你还就算赚点钱来还债。你说你还得清楚不啦？还不清楚的呀。
明白了，师傅。师傅，有时候您看给别人看图腾，就是他的业障一下子涨了很多，都有哪些原因会导致他的业障又升就再涨上？
懈怠。劝人离婚，懈怠。
哦。
劝人离婚，懈怠。还有嘛，就是劝人离婚，懈怠。还有嘛，就是做恶事呀。啊，做那种下流的事情啊！现在做下流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菩萨也是非常的这个忌讳的。这种事情，因为你不像人了，你像畜生了。你知道？你知道人形畜生是这个对菩萨来讲，菩萨是非常不开心的，因为菩萨把你当人看，你自己把自己当畜生看。你沉浸在欲望当中，你不就是一个畜生吗？畜生嘛，想吃就吃，想拉就拉的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呀。
好的，我记得师傅以前给一个人看图腾，说是他业障涨了很多，说是因为他最近很执着一件事情，是不是很执着也会导致业障生长？
很执着要看的，如果我说我精进努力，这种不叫执着，这叫精进。正能量的东西叫精进，负能量的东西叫执着。 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听懂了，听懂了，感恩师傅。师傅前几天您在录音里开示过，说床头挂山水画不能太大，那床头的那个就是床的对面的那个墙上可以挂山水画吗？
可以。
有大小的要求吗？
没关系。
就大一点的也没关系是吧？
也没关系，
哦，好的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您前几天说开始说就是劝导声闻，做劝导声闻的话不要超过一个月，就如果一直求的话会用掉很多的功德，那么如果我们求一件事情并且为此许愿放生并且念小房子渡人等等，并且把许愿把某一项功德转给这件求的事情，那么是不是我们每天最好也不要重复的跟菩萨经常去求，然后经常去说自己这些为求这件事情的愿力，这样会不会也用掉我们很多功德啊？
你要是正能量你就不会有用掉很多功德，你要是负能量就会有功德去掉。
你就是求一件事情，
你比方说哎呀观世音菩萨你让我渡到这个人吧，你天天叫好了，你一分钟叫一次，观世音菩萨开心，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像菩萨。如果你说观世音菩萨让我买到这个房子吧，那你就消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不多的。像这种就算求观世音菩萨护法神也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因为你还知道逢难啊就求观世音菩萨，总比你在人间做坏事好啊。
哦，好的好的，我懂了师傅。师傅前几天就梦到您说我家里请了很多王爷，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王爷怎么写的？王爷
不是写，就是师傅的声音这样讲的，大概是这样讲的，就是
你咬了嘴一点。王爷
王是那个就是王，姓王的王，爷应该就是我理解的应该就是爷爷的爷吧。
王爷嘛，就是那个清朝那种里边的王爷，说明你过去说明你过去说明你过去在清朝里边或者在皇宫里边做过格格或者做过什么位置的，所以你才跟王爷在一起。但是你这个人肯定感情上也是一塌糊涂的过去。
是的，师傅。
哎，不是东西，不是东西。
师傅错了，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他家的佛台上除了请了心灵法门的四尊菩萨以外，还有以前供的阿弥陀佛、准提菩萨和地藏王菩萨的画像。他想问一下师傅，就是如何摆放会比较如理如法？
如何摆放是吧？
对，他都想供着，不想请下来，他想怎么摆会比较如理如法一点？
你叫他们传到东方台秘书处，他们每星期一问我的，好吧？
哦，发邮件是吧？
发邮件看一看，因为这个嘴巴里讲不清楚。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的同修他们会在一个相亲场所弘法，因为就是他们很多就是孩子的父母给孩子找对象什么的，然后就看到师傅的婚姻情感之类的书就很感兴趣，就都过来结缘，然后其他的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也都过来结缘。虽然很法喜，但是就是我们发出的同修会担心这样会不会就是造成他们本来不是太相信，但是因为这种从众行为而导致我们身上有业障，请师傅给他们开示一下要注意些什么。
不会的，早点晚点的。举个简单例子，如果这个人你完全看得到他一年半年之后要离婚的，你说你告诉他要好好的修，好好念经，你才不会离婚。他到了半年之后离婚了，怪你不啦？不怪的呀，你早点跟他讲了，他念经了，他倒没离婚，吵了几吵继续下去了，他知道这是缘分啊。你说我们做错什么了啦？
那是不是像他们这种就是他们结缘书可能他们并不信佛，然后他们觉得哎这个书挺好的，拿回家可能就不看了，或者是
没关系的
看看也好，
没关系的。他们翻几页他们就知道因果了，知道因果以后他们至少尊重对方，至少不会让对方去伤害他，知道这是前世的缘分。
哦，
啊，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嗯，师傅还有一位女同修啊，就她和一位男同修可能是缘分很深，嗯，但是她并不了解这位男同修，也只见过一两面。但是就是当她懈怠的时候，或者是修的不太好的时候，那位男同修都能感应到，并且马上打电话过来提醒她。嗯，并且呢会用师傅的口吻或者说师傅的一些理念提醒他。嗯，但是这位女同修会觉得这样跟男同修这样关系走得很近会不会不太好。嗯，但是呢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男同修又跟他说不要起烦心。嗯，请师傅开示一下他应该怎么办啊。
没有婚姻关系，没有什么谈恋爱，少接触。
嗯，没有谈恋爱，就是他不确定这个男同修是否是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是呢，他在有这样想法的时候，男同修说不要去烦心，但是他的一些
不要去相信他，他只要跟你提出来了，如果跟某一个女孩子同修提出来了，知道他想谈恋爱，那么就一本正经的好好谈，否则的话，在同修当中、这种暗中下面的这种暗箱作业。啊，背后的发短信什么，不要去搞，没意思的。
哦。
这个男的如果是有夫之妇，理都不要去理他。他用台长的口吻，他用观世音菩萨的口吻，你都不要去理他，听得懂了吗？
哦，懂了，因为就是他会感应到这个女同修很。
什么感应不感应的？
说出来。
你都不要去理他。
哦。
再感应就变妖怪了。很简单，
好，
你跟我记住了，像这种事情，在这个同学当中不能提倡的，异性绝对要少接触，除非
好的，
除非他们有条件谈恋爱，什么对方有个家庭的，有对这个佛有特别关心啦，怎么都要当心，控制不住的，男女之间以后生出来的除了情还是情。
嗯，对，因为毕竟我们在人间嘛。
对呀、啊，你有这个境界不啦？
嗯，懂了，师傅，我会告诉他的。
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呢、啊？你看看这个西方教有多少神职人员都做错事情啊？你看看庙里现在多少法师这不还俗啊？有的是结婚啦，有的出去，有的跟人家有孩子啊，这些事情，你这报纸上都看到的呀。
嗯，是的，是挺多的。
好了。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你们佛学当中能这样不啦？要你关心啊、为什么你盯着他特别关心啊？为什么你有时间不能到外面去度人啊、为什么你要度自己佛友还要去感应他啦？你发神经病啊？你不是去投其所好吗？你想多人家对你多点尊敬、还是想人家多对你点欢喜啊？神经
我懂了，我会告诉他
这种全部要上天的，以后我们是要上天的人，没有这种人间的境界不行的，人间境界上不了天的，听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天重复跟菩萨讲自己的愿力，会不会哪一方面我们重复讲的多，然后这一方面的梦考就会多啊？
不会的，一般的愿力，一般的愿力，菩萨要给你梦考，也就是说，当你有摇晃的时候就来了。
那还是说，如果这方面梦考多的话，还是证明这方面做的不好，是吧？
对，你比方说一个学生做作业上来数学经常错，老师就要考试了，这还不懂啊？
懂了，师傅。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修梦到另外一个同修来到他家里做客。走的时候，这个做客的同修带走了一个小孩儿，请问一下师傅，是不是代表这位同修打胎的孩子走掉了，还是做客的同修打胎的孩子走掉了？
谁的孩子啦？
不认识的一个小男，带走了一个不认识的孩子，但是做客的同修的。
那就主人的孩子走了。
主人的孩子超度走
了。打胎的孩子超度走了。
好的，明白了。对了，师傅就是，师傅时间到了吗？
没关系，你讲啊，我以为你不讲了呢，没事啊。
还有，师傅就是，我最近睡前会出现一些画面，有一天就是梦，感觉是油灯中飞出一个带翅膀的天使，但是这个天使不是小婴儿，是那种大人。然后还有一次是出现在一片叶子上面，有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小婴儿，他就是睡卧在。就是卧躺在叶子上， 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寓意吗？
嗯，有两种可能，一种嘛就是你的前身啊，从天上下来的，在莲花上掉下来的。还有一种嘛就是打胎的孩子，就这两种。
我应该没有，可能我妈妈有打过胎。
那就说明你是从天上下来的。
哦。
所以你不能做坏事，所以不能做烂事。丢脸的事情不会做，不能做。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做一次之后就会伤心半天。这些女孩子要是不跟男孩子发生关系的话，她婚姻两个人就是男朋友女朋友不交的话，会这么伤心的，会要死要活的。你要是守住自己，不跟人家有这种事情发生，人家不要你的话，你会这么伤心的，活该。
是的，
把自己弄活该，真的。听懂吗？
师傅，你听得懂？对不起，师傅。
师傅是爱憎分明，我告诉你。
师傅像父亲一样教育我们，
对呀，
很感动。
就是啊，就是你们的父亲一样的。
真的特别特别感动，有的父母都不会这样讲我们，这样教育我们。
对呀，父母亲自己都搞不清楚了，父母亲还要师傅来教育人，他还教育你们呢。自私，现在的父母亲十个有八个自私的。只管自己，这么多离婚不就是因为自己啊？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忍受了，我不能忍耐了，他哪管孩子的感情啊，感觉啊。好了。
是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就许愿吃全素的同修可以吃香辛料吗？
香辛料是什么东西啦？
就是像胡椒啊、麻椒啊什么那种。
哦，这可以。可以。
可以的，是吧？
少一点，不要过分，不要太过分。
好的。
让师傅，
还有师傅，
让师傅早上吃一碗馄饨，放一点胡椒面，一点点，那就很香了。你啪一下子倒下去，辣的来，臭要死的，有什么好吃的？
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就是，有的时候我经常就是很想小便，是不是要吃那个杞菊地黄丸啊？
肾脏不好啦，小便多的话肾脏不好啦，傻姑娘。
您上次说女生吃杞菊地黄丸，男生吃六味地黄丸，
对，你没感觉自己的眼睛也不如以前啦？
是的，师傅，我前段时间从印尼法会回来的时候，就梦到。在检查眼睛，就拜拜菩萨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检查眼睛，然后我不知道眼睛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
会干涩。
身上呀，身上的肾脏不好，所以为什么要吃杞菊地黄丸啦？杞菊嘛就枸杞呀，枸杞嘛就什么意思啦？就是补眼睛的呀。
是不是因为我
肾脏不好？
是因为肾脏不好导致眼睛不好，是吧？
对，
我懂了，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我还有甲状腺结 节，这个是什么因果？是业障病吗？
甲状腺结 节从那个医学上来讲是缺点，缺点的话要多吃海带，你要多吃点海带的，你海类的东西吃的太少了嘛，因为现在吃素嘛，所以大家都要补充点海带，缺点。
那这个甲状腺结 节不容易恶化吧？那种不严重吧？
你要念经，你不做坏事，你就不会。而且你要做，平时有事没事的，一天两天吃两颗这个牛黄解毒丸，长期的吃的话，你身上什么瘤都会消掉，什么病都不会发的。我告诉你，牛黄解毒丸就是专门排泄你身体上的毒素的。
好的，我知道了。
你看你脸上就是长个疙瘩，你吃两颗牛黄解毒丸它都没了，这还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不能再问了，问了太长了。
好的，感恩师傅，我不问了，谢谢师傅，师傅祝您法体安康。
乖一点了，
再见。
自己要乖一点了，
会乖的，
做好孩子，
会乖的，
懂吗？好，
感恩师傅，我会乖的。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师傅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 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